好啊，各位学长，阿弥陀佛。
我自己听了一下我上周的录音带，觉得在四念处后面讲到卷十九五根五力七绝分八圣道的部分呢，还是觉得意犹未尽啊。我觉得还是要把那个意趣跟各位再报告一下，然后在。对读到北传跟南传阿含藏里面四念处的文，然后呢由原来阿含藏的文呢来解读啊，到底怎么把四十八卷的四念处跟十九卷初品中是三十道品的四念处的文呢，整个把它变成是一个修法的次第啊，我们还是把这个结构呢要能够看出来。那详细呢我倒还是觉得在有些师弟论呢卷26到卷34啊，透过33、34两卷的两种道果的修行，它的次第跟修学的法要还是讲学的详细，所以等一下再跟各位学长商量，我们是放到礼拜六这堂课来深入研讨四念处，或者还是把它丢回给礼拜五啊，我们定学到一个段落之后呢，专门再来研读这个部分。那我们礼拜六就留给波尔金继续读。那如是这般的话呢，那我会觉得可能我们再把三七道品这段文结束之后呢，往后就会读到后面的三西陀门啊，三西陀门。那么透过三西陀门背后啊。接下来讲四禅等那些文段的部分，我之前也曾经讲过，可能我们就法相的基础还是要把它熟悉，可是我这一段时间在复习呢，觉得这段他的论文比较用阿毗昙的方式啊，用法门抉择，对我现在的心理耗药上来看，可能还是回去读经会比较有意思，所以再回到卷48 49从42字门就把这个卷48呢圆满衔接，然后进到大波尔经呢入地以后的经文啊，入地以后的经文。那在这种地方的时候我就会去抉择了，因为我自己的定位一直设限在见到位之前啊，所有经论的法要，所以我是希望能够停留在这一段的法要呢，能够多去深入研读，不过去熏习经文也很有意思啊。所以如果我们最后是决定就打住在这里的话啊，把42字门学习完了以后波尔经的研读可能就转向了啊，转向了，然后把四念处相关的文段熟悉啊，当然如果因缘可以的话继续研读，只要各位有意愿，有意愿，我觉得还是我们一块学习也是可以的啊。不过我只是表示我个人的心意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还是先圆满前面的因缘呢，我们再看接下来怎么做，我们再来一块商量。那请各位呢把文翻到卷19，还是第一册哈，卷19，我们从云和五根啊，云和五根开始往下看啊，在752页。那么在摩诃眼现观这个部分呢，其实隐藏这个段文有一个秘密啊，就是整个修法的次第，在讲五根后面这段文呢、啊，其实有一点不是在界定这个道品的性相，前面这个总标义以及声闻现观的部分呢，倒还是把这个三教品个别法相的性相讲得清楚，可是摩诃眼现观这个部分呢它就有别种意趣在里面的。那么根据整个四念处到法念处以下，请看哈，法念处是从751页倒数第三行就开始了，其实这段文很短，接下来就跳过是正勤以及是如意足，就进到了五根啊，进到了五根。那么这段文的文脉整个叙述的方式，其实是叫我们去看什么自己心的种种变化相，乃至于呢去观 所有这些什么五根啊、五力啊、七觉知啊、八圣道分，都是空无自性不可得。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这意思还是观法念处。那我们回去看，南传也好，或者是大正藏的阿含也好，他在法念处的部分呢，总共分成五科，总共分成五科。第一科呢，观法念处呢是入五盖，去观察他的能对治跟所对治。啊，那我们礼拜五的课其实就在谈这个部分，对不对？看好进法念处之后，他居然第一件事情是去练习调伏五盖，然后呢之后谈什么呢？之后观五蕴，观五蕴什么呢？观五蕴空无相无作无我。那么呢接着呢观十二处无声，啊，十二处无声，内六处外六，外就内六入，就是内六根呢，外六尘呢，处对不生事这件事情。然后呢接着看十二支，观察十二支缘起，然后呢接着呢观察四谛。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呢对读阿含藏的经文呢，就知道它有这个五种练习。那五种练习在清净道论的说法里面呢，它又很明确的讲出身受心这三种念处呢是别观。那每一个别观呢都可以引到法念处的总观想，有法念处才可以去正果，得到明解脱位。所以由此可以看得出来，法念处呢其实是一个总观想的所在，它其实是摄杂含正果所有法要。那我们去看前面摩诃眼观有这个味道，你看摩诃眼观它的特殊之处在哪里，也一样是把所有身受心，对不对，这些所缘放在哪里看？放在五蕴生命的现象看。看什么呢？看十二支缘起，得到什么结论？空无相无作，对不对？然后呢发起涅槃智，那么由涅槃智呢再转生无生智，对不对？这是整个它的次第。那么回去看我刚才所讲的啊，回去看我所讲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你看阿含现观就是声闻现观，他们的意趣在法念处的部分，就是先调伏五盖得禅定，那么依止于禅定的三摩地心呢，再去从五蕴的生灭观察十二处无声，对不对？有缘起观察无我，然后由四正地去得正果。这个次第其实是法念处的真正核心所在。所以从752页倒数第二行五根这一段，他不是在看什么，不是在看这五根五力七觉知八圣道的性相，而不是在介说他的性相，反而是在观察他的生灭相，然后呢得到什么结论？得到无我无自性的结论啊。那么于是呢接在20卷以后呢才开始去谈什么三悉陀门啊，空无相无作。所以从这个意趣看起来的话呢，我觉得在这个地方呢我们稍微应当要细心的去对读一下阿含藏整个修次第，然后呢才不要把这个文的次第感觉好像是在界定法相。我觉得这个意趣呢可能并没有抓得很清楚，所以我们再回来哈，提醒各位去留意哈，留意这个文脉的这个意趣。所以我们看到752页它怎么样去铺排哈，然后看752页倒数第二行五根的这个观察呢，要前面往前拉一下，拉到前面就是倒数1、2、3、4、5、6行，何以故？他说尔时虽观诸法生灭亦入无相门，何以故？这边就已经在转向空无相无作嘛，对不对？那进入无相门以后呢，他说为什么也入无相门呢？何以故？一切法离诸相，智者之所解，如是观时细心圆中，随顺诸法相，不念身受心法。那么不念者呢，就是身受心法这四法呢四种法相的观察呢是不可得的啊，观察它不可得啊。知四法知四法无处所，无处所那个处所就是生处的意思，就观察它无生的意思，是为内法念处。同样道理，外法念处、内外法念处也如是。那么四正勤是如意足，只是在四念处的观察方式上，以精进增上或者定增上，如是观察四念处。同样要观察什么？观察如是法 空无处所，无处所者就是无声的意思。那他这边文就很略了，很略了。所以呢，由此呢，就烁烁在随着四念处所发起的五种善根相，还有定知的七觉之相，还有中道八圣道之的形象上，个别个别观察什么？观察无声、无自性。那么无自性又显出众生空跟法空两个意思啊，所以最后结归照二十卷的空无相无作门，去观察这两个二空义、啊、二空义。我这样讲可能是我个人的心得了哈，你们可能不晓得我在讲什么，我只是把这个意趣提出来，让各位能够记得，你自己发点心哈，说说在这个地方真的用心啊，真的用心。那么各位这样去用心观察以后呢，看看能不能够跟我刚才那个结论去呼应啊，这是我讲这段话的意思。所以我个人觉得这段文是一个衔接啊，是一个衔接。为什么他略掉了这个四正勤跟四如意足？一者是前面的性相已经交代完毕了，二者四正勤四如意足不离四念处，所以重点其实还是在修四念处。四念处是观察什么呢？观察一样一切法空性不可得，是要得这个结论。那中间当然有种种形象的差别，所以呢接续来就在五根七觉之啊、哦、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分当中，个别个别的形象呢观察它的二空性不可得啊。所以我们还是很简单的把文看一下哈，它的那个铺排方式。首先呢，五根我们讲过两次了哈，有几种性。那性的法呢，就告诉我们，你看哈，它性什么？性那个法，第一个你看啊，性因缘生，那一切法如旋火轮，如梦如幻，是不是观察那个法空性不可得，对不对？一样的道理。第二个，性不净无常苦空无我，就是性八圣种观，这个是离世间，也是看世间法是这么样的过幻相，于过幻相当中呢知一切法离而证入涅槃智，所以也是观察一切法空。那么第三个性呢，是性诸法无所有，从空权因缘相当中呢，因缘相无相而观察一切法空。然后呢，第四个，从过去现在未来三世当中呢，观察生无所从来，灭亦无所至，也观察因缘生灭不生不灭这种不二的不二的空性。进一步更是观察法空无相无作不生不灭无作无相，这个是总，这是一个总说了。接下来呢，开显持戒禅定智慧歇多歇多之间的五分法身，得四种性根不复退转啊，不复退转，不复退转是因为这是法尔自性的缘故，所以根本没有生亦复没有灭，所以说不复退转。这我前两次呢都有在讲过了。那么以此善根为首，为首就是为目标啊，为了能够善安住性根，所以呢善住持戒，住持戒以信心不动转，一心信一业果报，就知性空还要能够信业果真实，离一切有无两边的邪见啊，有无两边的邪见，不信其他外道的言说，但信受什么佛法僧三宝，住十道中直心柔软能忍，就告诉我们中道的一种啊这种性根安住的形象。接下来呢，他看精进根，精进根，你看什么是精进根？精进根就是前面依着四念处去五盖，摄五根，然后发起什么？发起种种的善法欲。善法欲有什么形象呢？欲得、欲知、欲行、欲诵、欲读、欲闻，这些都是善法欲啊。那么乃至于呢，四正勤，你看底下不善恶法令灭，未生者就未生恶法者令不生。未生善法者令生，已生则令增广。重点在哪里？把四正勤消化在不会去对不善法产生什么厌恶的心，也不会对善法产生爱着的心，就是离两边啊，不去做染净的分别，得染净无二平等的安住。那么于是呢，在平等舍当中呢，精进啊，等者就是平等。在平等性当中呢，继续这样子安住，无间因重的安住，直进不转。那么注意这种正慧当中，正慧就是中道第一谛啊，在中道第一谛正慧当中呢，降精进，摄心而住， 这种就叫精进根。所以精进根你看都没有讲精进本身的性相，都还是在讲一切思念处它的作用。它作用是什么？作用就是去五盖摄五根，对不对？乃至于呢它的作用的业用上呢，去发起种种的善法欲，乃至于呢会发起四种正情的形象，乃至于呢离两边的爱染，对不对？对于恶法不悟啊，对于不善法不悟，对于善法不爱，离两边的染尽啊，然后呢发起等心正慧如是安住，这叫精进根。那么观察这精进根由种种因缘相所组合而成，而合合相者呢它无自性，其实是要我们得这个结论。念根也是如此，念根呢它告诉我们说设在定心中，于是他说常一心念，常一心念，具足六度的功德，然后呢清净三业，然后呢在清净三业的相上呢去观察一切法生灭注意，生灭注意者呢就是不生不灭的相啊。生灭注意因为没有主体的缘故嘛，所以无性故不生，由生灭注意相当中悟不生不灭，这样子常常住一心中念，也一心念呢苦尽，苦集尽道就是苦集灭道，也一心念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禅定解脱等等的生灭相啊，等等生灭相，这些生灭相呢也是因缘无相不生不灭，也一心念诸法不生不灭无作无说故呢得什么无生的智慧。所以其实也都在解构前面的法念处，从思念处所升起的这种种种善根，一个一个都是这样的念，依空无相无作得到什么涅槃智跟无生智，都在讲这个事情，只是用种种五根五力的个别个别形象来再去呼应什么，呼应前面法念处个别个别的观察的结果啊，这是我个人的读的心得哈。那么如是呢再继续看定根，定根呢为了要去练习你的善根是不是确定的，于是我们后接下来就会看了为什么我们接下来会谈三悉陀门，那三悉陀门之后呢会去再谈四禅四无量心四无舍定乃至于八倍舍等等法。后面龙树菩萨就说了有思念处呢发起涅槃智证无生智，对不对？借着三悉陀门入涅槃城，那么要来练习你的涅槃智是不是坚固呢，所以呢入四禅等形象法中呢就住道法中呢去练你的心调柔啊，然后来确定在境界当中会不会随着境界生灭再起心散乱，所以呢是练心调柔，就是入境界当中呢去练心的过程。那么为了让心不散乱，所以设置在种种禅门当中令心不乱啊，这是令心调柔。所以得智慧之后呢还要以定摄心入境界当中考验我们的善根啊，由入境界当中呢不散乱啊，不散乱才可以真正去证啊，证菩萨的无生法忍啊，这是整个这个文的意思。所以他说定根是什么形象，定根是善取，善取就是什么出入不定，出入不着的意思了，入定住定出定都不着，不畏不做依止，可是呢却常在定中，懂吗？不去作想，但是呢你不住于定啊，对于入住出没有入住出的相啊，能够得到随缘不动这样子的善入住出的智慧，这个叫做定根。所以定根没有什么，没有定相，也告诉我们定根自信不可得，能够做到不随他语不专随禅定行自在出入无碍，是名为定根。所以定根是什么形象，定根呢是没有定根相位置定根，一样精进根呢是没有精进相位置精进，性根是性无所有性无自性，所以呢它才名字为性根，在在都是这样子。然后继续看慧根也是这样子，什么叫做慧根，菩萨为尽苦胜智慧成就，是智慧为离诸法为涅槃， 以智慧观一切三界无常为三衰三毒火所烧，观以于三界中智慧一不着一切三界，转为空无相无作解脱门一样。所以一心求佛法如旧投来，所以慧根者就是生出决定不退转阿毗跋之位的无生法忍的智慧，这个慧是指这个无生法忍的智慧。那么这种菩萨无生法忍的智慧，不再有任何一法可以坏他的善根啊，于三界中无所依，谓之无依。无能坏者就是不受不着啊，不受不着啊，无所依故呢，所以他能够真正位不退，真的入初地之后呢位不退。所以乃至于呢慧根所发起的慧力积聚无量功德，为什么积聚？不是为我所积聚，是为一切度众生的资粮积聚一切的福德啊。如是故于诸法实相立入无疑无难，于世间无忧，于涅槃无喜，所以呢才不入啊，才不住涅槃，也不入生死啊。离两边故呢得自在智慧，这个叫做慧根的形象啊。那这种形象呢无相，对不对？于一切法无染，不受不着不作依止，能够得这种相，如是菩萨得是五根。而得这种五根，他所发起来的作用是什么？作用是善知众生诸根，善知众生诸根。因为他已经历练过整个见到位到修到位的心路历程，他用这样的心路历程去看一切众生的形象，他知道众生就住颠倒妄想，所以他能够十法界一切的众生心的一念，所有的念头他都可以知道他的入住出种种的形象差别。为什么？皆是颠倒虚妄执着。所以他一心一念就可以知道种种众生的根相，因为他善知根故，就可以善学一切的方便度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他的智慧是为了储备这种知众生根的形象。您如果是要上念那个楞严经的话，在七楼 OK 好。所以呢这个是我在做一个这个五根部分的节前，那中间这一段是什么什么根呢、啊、那是种种相的安例、啊、我就不再说了。那翻到756页第三行下面三个字，菩萨行事五根增长，能破烦恼度众生得无生法忍，是名为五力，是名为五力啊。所以这个时候破呢已经是入地以后破了啊，已经是入地以后呢，断断呢，把俱生的我执法执的烦恼，啊，俱生烦恼障所执障的烦恼呢，慢慢断，而增上无生法忍的品位，这个呢叫做五力。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七觉分，七觉分我们上礼拜也看过了哈，你看他也一样，观察七觉分不是定义他的性相，反而告诉我们七觉分无相，你看他文都是这样施设的。第一个，他说。菩萨于一切法不异不念，谓之念觉分，对不对？在前面性相门的时候呢，都不是这样界定的，在这里呢就破坏前面的法，告诉我们不异不念才是念啊，就一样告诉我们这个形象只是作用，它空无相无作，一切法中呢求所善法不善法无记法不可得，是名折法。我昨天礼拜五也上了，真正的折法是起加行，对于时间空间了不作意，对不对？只管加行，对于果完全以无所得心调柔，不去用有所得心呢行诸法，这个为之真正的折法。折法如果见法有高低，这个是还是着我人众生受的相、哦、用有修有得有正的相去修一切的法，这个不是折法觉知、啊、真正的折法觉知是离一切的抉择啊，离一切的抉择。因为所有的功课都是调伏自己的烦恼嘛，从调伏烦恼再永除睡眠种子下手，所以哪有法的差别？法其实是对病开的，所以你要找到自己病的药，而不是在法上分别，这是差别的。如果你在法上分别，虽然不说我，可是着我；虽然在折法，可是你对法上有高低上下的见解。这个我执法执都是在的，这个不是真正的折法觉知。折法觉知无法分别 啊，无法善不善无记的分别，见一切法的平等性，这为之责法觉知啊。所以跟前面的性相的戒说呢，意趣就不同，乃至于什么叫做精进？精进呢，是根本法尔自信具足，所以他说信不入三界，破坏诸界啊，破坏诸界。为什么？因为不生一法，所以也不需要有任何精进根呢去破任何相啊，因为他没有破相，所以这种才叫做真正的精进。精进的意思就是说，安住自己的性啊，自信在法尔不生的状态底下，这是真正最殊胜的精进觉分。你如果去染着了，再来去除断，那这种不叫做真正精进，这是有相的精进。真正殊胜的精进呢，是不生一法，对不对？不生一法，不生一法的意思是什么？离我我所，不为了我我所去生法生心，这个才是真正的精进。这是精进摄护诸根的形象。什么叫喜觉知？你不着就没有忧喜相，离一切的忧喜相，才叫做真正的喜觉分，你才能够住什么？住真正的毕竟大乐。我们要的是那种毕竟的大乐，而不是呢离一切的染着而生出喜。如果你因为断舍烦恼而生喜心，这毕竟不叫做真正的无相喜。那喜觉分到最殊胜的相，就是离一切的忧喜。那为什么离一切的忧喜？因为不着相故啊，不着相故。所以处处就告诉我们空无相无作的道理。那么除觉分也是一样，如果你对一切法不受不着不作依执，自然而然除一切的心缘相言语相，对不对？那么离一切的心缘相言语相，一切相不可得故呢，这个叫做除觉分。除觉分就是离一切的身心出相的系缚，你离一切的系缚，你就可以得清安啊。除觉分就是清安相啊，这个就是除觉分。除觉分并不是紧张过后的轻松，并不是烦恼过后的清安，而是毕竟知道心不染，心不染，一切的烦恼相，一切的粗重系缚不到心的这种除心缘不可得相。你能够见到这种法尔自性，叫做除觉分。同样定觉分也是这样子，如果心的形象是不受不着不作依止，那么心就没有定跟乱的差别，离一切心定乱的差别相，才叫做定觉分。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定觉分者无相。为什么无相？不受不着不作依止嘛。同样这个道理就可以知道，一切所有这些善根啊，前面的五根啊，五力啊，七觉知，到这里呢，一切都没有两边的分别，对不对？离了一切的不受不着不作依止，这个毕竟法尔自性显露以后，你如果善安住而不生二边的心，那么从念觉知、责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除觉知，到这里离一切的定乱相，才叫做真正的定觉知。如是于一切法不受不着不作依止，以不见这个舍心啊，因为无舍嘛，你前面既然不没有取中中的两边分别，就没有舍觉知的舍心可见，对不对？所以离了前面的取相，就没有舍心可见，这个叫做舍觉知，这叫舍觉知。所以由是呢，就可以知道这边并不是在界定七觉知的形象，而是在告诉我们，你去观察七觉知种种的形象，那个形象的生灭注意，就是告诉我们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而证什么？空无相无作三西陀门。当下法住生住意灭的相就是涅槃，要去了解这个生死涅槃不二的相，这才叫真正一切的善根啊、五根啊、五力啊，乃至于七觉知的形象。所以后面呢，个别个别的抉择哈，我就不谈了，我就先把这边的戒说哈，让各位知道。所以最后结语就是一句话：菩萨观这个七觉知怎么样？空如是，就是空性如是。什么如是？法尔如是。你就发觉原来七觉知这种种的善根也是法尔如是的啊，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合不上，由空无相无作呢，这个空性的焚化炉呢，知道这一切法住智的分别形象 跟涅槃智不二啊，跟涅槃的形象不二，这样三善观察七觉分。好，我们翻过来看758页的八圣道分。那八圣道分呢，前面已经大概简单的谈过了，正见正方便就是正精进哈，正念跟正定上已说。那这里呢就从正思维去看，你看正思维它也是这样子离两边的说法。他说什么叫做正思维呢？菩萨于诸法空无所得，住如是正见中，观正思维相。怎么观呢？其实底下应该用冒号。怎么观呢？知一切思维皆是邪思维，因为思维者必定是分别心，对不对？那不管你去分别生死，还是分别涅槃，或分别真如，这一切的思维，所有一切的分别都是邪啊，都是邪。邪者就是虚妄，虚妄为什么？分别啊，你不见这个相是因缘，而因缘性相中呢无自性可得。所以他说这种思维呢，乃至去思维涅槃，思维佛，所谓这些种种无为法，皆亦如是。何以故？断一切思维分别，才叫做正思维。那正思维的形象是什么？正思维形象是离一切的思维分别，谓之什么？谓之正思维。所以反而不是说依于一个相去做种种有漏无漏，对不对？有为无为的分别。所以还是根本的论点还是无相行啊。那么由此呢，诸思维分别皆不从不实虚狂颠倒故有，而是什么？而是怎么有的呢？而是分别思维相。而既然是分别思维，这个只是因缘生法。那因缘生法呢无自性，所以呢分别思维相它的自相不可得，所以他说相皆无。而菩萨住如是正思维中，不见有自性，名字为正，名字为邪，离正邪两边的这种分别叫做过诸思维分别，视为正思维。这是第二个解释。第三个解释，一切思维分别皆悉平等，悉平等故心不着。这是由平等的角度来看，为什么平等？都是无自性啊，法法个别从缘起来正观，法法无自性，而不是说法法相是平等的，法法相不平等。每一个法从相上的差别去看，都是因缘。那么因为是因缘生法，个个无自性，无自性呢，随生随灭，法性就平等。有法性平等故呢，不做相的分别，对不对？你相就随缘，而性呢不生，所以在这边呢，不受不着不做依止，心呢不做两边的分别，如是名为菩萨正思维相。这样子又把正思维呢用离两边的方式呢凸显中道思维真正的正义啊，真正的正义啊。这段文呢在这边画个斜线，我们再来看看正语、正业、正命。什么叫做正语？正语也不是告诉你怎么说话才叫做正语，它反而是告诉我们在一切的音声言语相去观察什么？观察缘起，从缘起当中呢知道言语相性自空故，不是因观故空，由此去了达正语的形象。所以你看底下的文哈，他说什么是正语？菩萨知一切语皆从虚妄不实颠倒取相分别生，是时菩萨作思念，语中无语相，一切口业灭，知诸语实相，实相是缘起相啊，知道这些言语呢都是因缘生法，视为正语。所以呢把这个言语相的生灭呢用缘起来正观，你能够用缘起正观言语的差别相，这个叫做正语。所以正语不是告诉你怎么说话叫做正语，而是你去观一切的音声言语都是因缘生法，离一切的因缘生法，音声言语本身无自性可得，观察语言音声本身无自性可得，这种观察叫做正语，而不是有一种言语它是正的，那有正就有邪了，那有一切的两边分别，那哪有什么叫做正语？ 啊，这是第一种赠与的界定。第二次呢，因为你观察到言语的缘起，所以就知道言语者无所从来，灭亦无所去，是菩萨行赠与。行的意思呢，就是当你在讲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讲话呢是对机，机过了以后呢，你的所对之就灭了，所对之灭，你言语的能对之意就怎么样，随灭。那随灭故，你还需要为他做任何的解释跟辩护吗？你还要对他做任何的增减心吗？你还需要对他产生染净的分别吗？你还需要去因为你的言语跟别人起见争吗？就不需要了，因为你再回到后后时，就有后后时的因缘。你看那个时候的因缘是什么，你就在善巧分别为他解说，对不对？所以呢，于是呢，就可以离一切的戏论。因为住这种离一切的戏论的智慧发出的音声言语，才叫什么？才叫做赠语。所以他说是菩萨行赠语。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语是对机说，语过了以后随灭，所以他就不着离一切言语自己的着相，知道生无所从来，灭无所去，他的音声言语都只有当下对机，生灭随观，有指生灭随观，造作言语，离一切的我我所，这种形象叫做行赠语。所以菩萨也不是不说话，也不是永远保持默然，对不对？所以呢，他用这样子呢，造作音声言语，啊，离一切的戏论，心不生烦恼。第三个形象用来界定什么叫赠语，他说诸有所语皆住实相中说，意思就是说，当你要造作任何音声言语的时候呢，心要怎么样去烁烁观察因缘，烁烁观察因缘，知道有因有缘故说，而不依止我所表达我的见地故说。以是故诸经所说菩萨诸赠语中能作清净口业，所以知道佛为什么无所说法，无所说法者就是为对机而说，离了因缘，离了对机，一切音声言语呢，语言真相虽有所说，但是无所说，你不能在这言语相上做分别，这叫做不堕邪语。所以你不能说佛有所说法，你离了因缘说佛有所说，这就是邪语。你知道佛说法的机是什么，你用因缘去正观佛所说法，你就不会着于佛所说的法相是有自信可得的，着于法相而去得到无我，这个无我呢并不是正观，你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达佛无所说法的圣意地的意趣。如是说不堕邪语，这才算是善了达佛说法的意趣啊，这个叫做正语。所以都是在观察那个心相，对不对？心的种种攀缘相，离一切的分别，而得到这种缘起性空的正观，这叫做正语。那上个礼拜呢，我虽然说不讲正业，那么我觉得还是跟各位消一下文哈，否则好像感觉不圆满。我们看一下正业这一段，业就是行为，就是身与意，身与意的造作表现在我们看得见乃至于看不见而作者有所作的这种形象上，我们应当要如何观察？因为你只要有做，一定牵扯到什么？牵扯到时间跟空间。那于是呢，底下呢就从时间跟空间告诉我们，虽然业有造作，可是呢，离一切的时，离一切的处，离一切的造作者，无一法可得。所以一样，从正业行处观察无自性，不可得。结论是先这样子，我们看看正业的实色。他说呢，正业者，菩萨知一切业邪相。什么相？什么叫邪？颠倒分别。你如果认为业的造作实有啊，实有，那个密宝师，我听他在那边介绍楞严经的时候，他就拍桌子，对不对？拍桌子的音声相是最明白的，一拍，我们呢心就惊掉一些，真的，那个被吓到的那种记忆，这个记忆法是有法，是在的，音声法在不在？一拍就过去了，对不对？一拍就过去了，什么法有？什么法无？声音法无，心法有，对不对？反而这个有的是无， 真正无的，因为心法无形无相，本来是无法，反而什么心生故有，懂吗？由这样子一彰显，就是这个件事情。所以正业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相。我们来看看看看它的文字，一切业呢是邪相，你颠倒分别呢，以心相生故，所以认为说，哎呀，那个境界是有，你以心生故有，不是真实有，这是邪相分别，虚妄无实，皆无作相，何以故？无有一业可得定相，这是总标义啊，没有一业啊，没有任何的造作有定相可得的，各个的心领受益，个别不同啊，个别不同。那底下呢就自设问答，问曰：若一切业皆空，如果照你的说法是这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佛还要说种种相去分别布施是善，杀害是不善，然后呢其他无记业的种种三业分别？底下呢就设了问，就作答了。答曰：诸业中尚无有一，何况有三？何以故呢？如行时已过，则无去业。就是说，任何我们看到行为的造作，如果那个造作属过去啊，属过去，这个过去现在法没有来，对不对？他法在过去，而现在法不来，不来者虽说是无趣，知道过去那一个造作并没有从过去来到现在，对不对？既然知道过去没有来到现在，所以他说啊，已过则无趣业，就那个过去时已没有业，现在时没有来，所以说是无趣业，那个去的那个行为并不存在于过去，如果存在于过去他没有来嘛，懂吗？如果这个去的这个行为是存在于过去那个时间的话，他就现在没有来啊，没有来，在过去那一法怎么可以叫做去呢？去要有去处才能够叫做去嘛，你懂我意思吗？这有点诡辩哈，但不是诡辩，诡辩的缘故是因为我们颠倒妄想，知道吗？我们过去说有去，现在说有来，而实际上去理性去观察，如果去这个行为发生在过去的话，是发生在过去，它就在过去嘛，就不在现在嘛。如果它不来到现在，那过去那一法能够叫做去吗？就不能叫做去嘛。这是相对的关系。所以也就是说，怎么叫做去？去要不离恶时，对不对？而不离恶时要什么地方离？要当下恶法俱生，去时现时要俱生，对不对？那哪有可能？这违背时间的性相。时间者，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一定是三个刹那嘛，啊，三个刹那轮有先后嘛，对不对？怎么可以讲过去现在两个刹那同居一处嘛？这是违背相违的嘛。那么如果过去现在不在一时的话，那去业不可得嘛，你懂我意思吗？我这样稍微去观察一下哈，观察一下。好，那这个是这一段的说法，乃至于呢未至者亦无去业。那你说既然过去去业不在过去，去业也不在现在，那现在的造作会不会到未来呢？同理可证嘛，同理可证。所以呢未至者亦无去业，你那个时间还没有来，你现在这个造作因为没有去的缘故也不能叫去业嘛，你不能说我现在在做一个去的动作，你根本还没有去啊，那去到未来，那你就已经发生在未来那个当下，对不对？那这个去业就不存在于现在，对不对？所以去这个动作如果离了现在跟未来二法，就不能叫做去，可是现在跟未来又不能够同一时生，因为不具生故，所以呢去业不能够成立。所以去业只要离了二世因果，对不对？二世因果都不能够成立，而二时又不能够聚在一时中成立，因为不具生故，所以呢这个去业这个法自信不能成立。有什么？有二时哈，有二世因果关带成立的嘛，关带成立的嘛。那个别都是镜像，都是不去像，对不对？用个别的不去像，以相似相续说有来去，那这个说有来去是不是心法生？不是设法有来去嘛，是心法你攀缘嘛， 颠倒妄想说有来去嘛，是你言说有来去，法无来去，法无来去啊，这样去观察啊，这样观察。那么于是呢，现在去时亦无去业，离了过去跟未来，都在在显每一个现在这个刹那，这个刹那，这个刹那，所谓的去时就是那个刹那，那个刹那本身是什么？万法是 freeze， 是冻结的，是不动的，对不对？万法是什么相？是极灭相，都点不点不动，不动者就不做分别，那不做分别，你怎么说有法生？对不对？怎么说有法灭？每一个刹那，如果刹那是实有的话，这个刹那的实有是没有任何去的形象可得。同样的道理，来也不可得。所以说，我不来不去。那既然离了来去的运动相，当下根本那个你不能说是生灭。既然不说生灭，那有增减吗？不能说是增减。那没有增减，你能够说是染净吗？于是八部中道就这样成立，就这样成立。所以中观很厉害的观察是这样子的，直接从这个理入啊，一安住于理，根本管你相怎么样的分别，根本管你相怎么样的分别，心呢就这样子安住在不受不着不着意志的相上，对不对？烁烁的去观察无我无我所，一直不断那个善根，一直不断的增上，所以这个观还是厉害的啊，还是厉害的。不过呢，我还是看到诸多啊很多同学哈。理观同意了，可是随即马上一个事情发生了，我就啪打你个巴掌，你快点会被打我，你一定马上反抗了，去挡我的手，对不对？一定会这样子的，一定会这样子的。我还记得有一次是，我跟简老师有这么一段交手，就那个时候我们在上什么八十规矩颂，不晓得李老师在不在。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讲到见佛不见佛这个问题，我就说，我们众生现在时怎么去见佛，对不对？哎呀，那个简老师就一手伸出来捏我的鼻子，捏我的鼻子，捏我的鼻子，我就在看说能不能见性见佛，他就回来捏我的鼻子，我就继续讲课，管他捏，随他捏，我知道他要干嘛，大家自己看，啊，反正我的工作就是继续消文。你知道我们两个干嘛？你们自己去了解了啊，不说。好，回来看这个东西。所以于是呢，了解现在这一个刹那，这个去时没有去业可得，以是故无去业，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独立去看这一个现在这个刹那，没有去这个行为可以得到，可以得到。所以说无去业，无去业者不是说没有那个行为，是离了去时这个因缘。因为去时这个因缘不能够独存，去时这个因缘呢，必须现在、过去、未来三世假立，而这个假立要同时成立，而同时成立这件事情是相为相，相为相，所以离了这个相为因缘，法不能成立，而这个法必须观待这个因缘，而这个因缘又不能成立，所以法自性不可得，是这样推论得到的结果。所以是故无去业。于是他就接着追问了。问曰：以过去啊，以过处，以过处，处就谈空间了哈。好，我们不谈时间，谈那个所在。比如说，我今天走路啊，从这里我走到那里嘛，是不是在空间相会有改变？对不对？所以讲，我们离开时间的观察来看空间的改变。你看这个人，前一刻在这里嘛，这一刻在这里，不要忘了哈。你的空间相能不能离时间？能不能离时间？所以去处也能不能离了去时，离不了。所以隐含就是这个意思。这个问者呢，以为去处这个空间呢有自性可得，所以呢他又问过去，这个过去的那个处，以过处则无，因为这个人已经从那个地方到这个地方来了嘛，对不对？所以那个地方已经没有去者啊，没有那个人造作那个行为，他应当到这里来。如果那地方没有去者，这地方怎么会有来者？因为来者是在这一个现在处这一法因缘所生的嘛，对不对？而在来处无来者，现在处怎么会有来者？对不对？于是如果此处无来者，这个人根本就是此处因缘才生法，才生了这个来的这个人，他怎么会说是从那个处来到这边？你又听我在诡辩了。 我再讲一下，意思就是说，如果他去的那个，他在发动，他在走路发动的那个时候，他在如果那个刹那是实有的，那个空间也是实有的，那么我们假想了，在过去那个刹那发生了一个无常的因缘，啊，他有了一个去的意念升起，可是去法来不及来到现在，啊，现在法的因缘不能够让他继续这个形象，意思就是说他往生了，死掉了，死掉了，他已经就死在过去处了嘛，啊，那个因缘就在那个时候已经灭尽了嘛，假定此时这一处因缘不能够让他俱生的话，不能让他成立这个因缘的话，他就没有这个来者这个相，懂吗？来者这个相，他必须在现在处有跟过去处相似的因缘，能够维持他的这个生相不灭，你懂意思吗？所以这个此处的因缘跟过去处的因缘是不是同一相？已经不同相了，已经变化了。此一处的因缘是此一处的因缘，过去处的因缘是过去处的因缘，已经灭，所以这一处的这个人是这一处的因缘所合生法，他离了过去的生缘没有来，对不对？是此处所生的，不是过去生者有来。我觉得讲的不是很好，不过各位能不能懂呢？好，我们这样，我们用观察的人来看，如果我不知道他过去在哪里，我就在现在看到他现在在这里，我会知道他有来吗？懂？我看一下，我看一个人在动作，如果我没有看到他过去所在的地方，对不对？现在一晃眼，他现在已经在我面前了，我会感觉他刚跟鬼一样，突然飘忽飘忽的就在我眼前，因缘就突然这样的现，那是因为什么？因为我之前没有见到他在哪里，现在见到的时候呢，他已经在我目前了，对不对？所以我推知他有来，可是我见到他过去处吗？没有。我如理解他过去处的观察跟记忆的话，我能够说他现在处的这个因缘生法有来吗？我一定要有过去处他所在的因缘的记忆，对不对？带着这个记忆，我现在又看到他的现在处，这两个处形象有差异，所以我说他有过去有去，对不对？现在对过去来讲有来，才有来去法会生，懂吗？所以我必须以什么？以等无间灭意，就以过去的处所的那个形象跟现在的比较，才会有去法升起的概念，懂意思吗？而去处那个法已经是属于过去法，而这个法是我现在的意想分别生，对不对？我带着这个意想分别在现在处看现在相，推知有来去，所以是以妄想分别生的，乃至于你根本没有看到这个人的过去处的所在，就以现在处突然现，你说他有来，对不对？跟这种妄想分别是一样的，乃至于我魔幻师啊，本来说没有，毛巾一盖，那掀开之后呢，他说来了，那你说他从什么地方来？他从虚空中自己生的吗？啊，虚空中自己生的吗？其实他真正是有来，而你没有见到来处啊。于是呢，说有来去。我们今天看一切处而说有来去法的分别，是依着什么？等无间灭意攀缘前后时的比较啊。依着前后时的记忆，由分别向上呢推说什么有来去法，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现在处只能够见现在处，不能够同时原念过去处。如果两者都不是现在法啊，都不是同时而生的现在法，你就不能去比较它的差别。于是呢，离了观待的因缘，离了空间的观待因缘，二处的因缘，去业不生。是这个因故，对不对？而我们现在呢，不能二处生法，不能二处生在一处，对不对？过去处不能是现在处。而事实上，我纵使不动，两处已经不是一处，两处已经不是一处，因为它已经有什么时间这个相度。 时间是离了三度空间之外的第四个相度，对不对？所以说是不动，那么每一个处所随着时间的维度也在改变，那么这个每一个刹那刹那的生法是没有来去相可得的。我们今天呢，依着过去处的记忆跟现在处的形象，在邪分别的情况底下推说去业升起，有这个去法的存在。我说得很累，这样能不能理解？能不能理解？我那天看那个慧律法师的说法，他在讲《金刚经》，讲了半天说，哪里公众听不？我规矩去跳了，我刚刚怎么去跳了？你们再说听不懂，不过这真的是善根哈，不晓得什么，这种法真的难说哈。好，这个姑且这样看哈，以过处则因无啊，因为这个人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未知处也无啊，因为他还没有去啊，对不对？所以离了过去二处，这个今天呢，这个去处呢，应当有去啊，它应当发生在现在这个刹那。可是这个是错误的嘛，对不对？如果呢，今天这个去法，如果是在去处，今天今时这个去处有去法的话，它如果能够离了过去处跟未来处，而在现在处有一个去法升起的话，它有什么谬误呢？请看龙树菩萨的回答，他说：今去处亦无去，何以故？除了去业，没有这个去的动作，去处不可得。为什么去业除呢？是用前面的去时，如果去时无去业，去业不可得，对不对？离了去业，因为没有这个去的这个行为，因为行为离了三时不可得，对不对？好，离了三时不可得，那有去的这个处所吗？你说这个去业，这个去的这个行为发生在空间的哪个地方？它是在过去处吗？是在现在处吗？还是在未来处？如果离了三时，去时无去业可得，离了去业，去处不可得，其实由此就可以知道，这三者是什么？互相关带的，互相关带的。因为有去时去处，所以才有去业；因为有去业去时，才有去处。乃至于我们曾经在四禅波罗蜜谈到说，一个药为什么叫仙药？应当是有人服了那个药，成仙了。因为有仙人，所以呢，官代说这个药是仙药，是这个缘故。可是呢，仙药不独生，不是说有人吃了这个仙药就会成仙，因为他要修仙道。如果没有仙道的修持，吃仙药的增上缘不能够成就仙人的果。所以呢，这些都是官代而起的。如果我就以为吃那个药，就像现在对减肥药的妄想是一样，我看也在边运动呗，然后呢也继续可以大吃大喝，那也不用运动，每天可以躺在那边睡觉，睡饱吃，吃饱睡，然后只要服用减肥药就可以苗条身材。我们现在都有这种妄想，对不对？于是商人就打这个妄想，对吧？就迎合这个妄想，就卖你减肥药。减肥药是抑制什么？抑制我的胃口，让我不去吃，不去吃。你如果还要有运动，你就会觉得饥饿，对不对？你饥饿的缘故呢，你会挡得了美味的诱惑吗？你还会再去吃，吃了之后呢，你又继续去吃减肥药，抑制这个胃口。那这种东西有了时吗？无了时。所以知道这一切的去时、去处、去业，乃至于去者这个人，还有你在心中所升起的去法这个观念，你看有五件事情了：去时、去处、去的这个行为，而这行为是有去者造作的，而去者造作呢，对他本人而言，以及对观察者而言，都有个去法的观念会升起，对不对？这五法都互相关带，离了任何一法，其他四法都不能够独立存在。这段文就在讲这个意思，所以先用前面的三十去什么？去否定去业不可得，而离了去业，没有去这个行为的造作，有哪一个处所一定会升起去这个行为吗？没有，啊，去这个行为不会一定发生在某一个地方，啊，不会一定发生在某一个地方，所以他说，今去处啊， 今除了去业，今去处不可得。若除去业，今去处可得者，事中应有去，加个字，去法，就是有去这个概念的自信存在。而不然，因为去法呢，除了去处也没有去业，除了去业则没有去处，这两者呢，这个去法这个法相呢，是与去业跟去处和合共圆，所以不得言，不得但言今这个去处有去，有去法这件事情，这个去处没有一定生出去这件事情的能力。如果有的话，我去到那里就自动怎么样，会被弹开了，会被造成一个去的动作，而去的这个动作是一个人意志所发动的身形，对不对？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因缘生出去的这个动作，这个去的那个地方不会自动升起去的那个法，不会的。复次，若今去处有去业，离去业应当有今去处，离今去处应当有去业，意思就跟你讲观淡独立不生的意思。问尔，若尔者有何救呢？这样又有什么问题呢？答曰：一时有二去业故。一时有二去业，什么叫二去业？过去是要来，现在时有去，对不对？同时要有两个去，同时要有人，要有过去的去，要有现在去到未来的去，二者去业要同时成就。所以现在这一个去业是关待于过去跟现在产生一个去业，从现在到未来产生一个去业，而两者去的动作却可以同时发生，对不对？而两件事情是两个观念呢，两组因缘呢，可是却同一处发生，于是呢不具生故，这个事情是相为相。所以若有二去业，则有二个去者，就有一个从过去来到现在那个人，又有一个从现在去到未来那个人，所以现在这一个刹那就存在两个人的主体性的存在，对不对？因为它都要这一个刹那这一时同时存在。